诸位佛友菩萨大家好，那我们请看一下这个大圣起信论讲记的贯科，或是你们书本的目次啊。那因为我们上内容也蛮多的啊，那现在实际上是在第四章啊，第四章第二节啊，就是显示大圣正义啊。那这个内容里面的第三项，第一项是总说一心二门，就心真如门，这是第二项。第三项心生灭门。那在心生灭门里面，在书本是84页的，那如果我们讲义是在79页，它里面又可以分瓜符一、瓜符二、瓜符三。那瓜符一就是所谓第一目的心生灭，那瓜符二在贯科第一页的右栏最后一行，就生灭心的因缘。瓜符三是在第二页，心生灭的相，那这是属于讲这个心生灭门，主要有三个主题。那我们现在接着看在第一页，贯科第一页，它又分为四个小点，瓜符一下面有分四点，就心生灭里面。那从我们讲义79页开始，第一个就是初体啊，初这个生灭心的体性是什么？那第二个就是觉相啊。那上礼拜我们就讲到觉相里面的视觉体啊，视觉体又讲明觉相了哈。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三个是不觉相，第四个是觉与不觉的异同啊，所以。等于这个瓜符一心生灭里面讲的内容上是蛮多的。那我们先请看讲义的79页啦。就是还是再复习一下齁。它的体性是什么？这个心生灭的体是什么呢？齁，就是心生灭者亦如来藏故有心生灭心。那这样生灭心是什么？就是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非一非异，名阿赖耶识。所以这一部论的阿赖耶识或是阿赖耶识就是生灭心。那这个生灭心是依着如来藏而有，而且是另外一个这句话有两个重点，就是它是依着如来藏而有所谓的生灭心，而且这样的生灭心是不生灭跟生灭的合合，非一非异。这个讲义83导师那个譬喻嘛，阳光透过云层显示阴沉沉的光，那阴沉沉的光就是生灭心，就是阿赖耶识或者阿赖耶识。那它根源是根源于什么？就是阳光洁白光亮的阳光。那云层就是所谓的虚妄分别心，所以这是属于初体的，初这个生灭心的体。那接着看到94啊，因为这个初体有两段文，在94页这边呢，就是刚讲了阿赖耶识是依着如来藏而有，那95页到95页接着讲，此事有二种义，人色一切法，生一切法。所以这个阿赖耶识或阿赖耶识可以总摄一切法或升起一切法，那它有两个意涵，这本身就有所谓的觉，一者觉意，二者不觉意嘛。那觉呢，就是了知真如法性，不觉就是不知道了。所以这个是属于它的体性。那接着请看106页是讲那的觉相了。那我们看一下，一样再先看一下这个贯科，一样第一页哈。贯科第一页，我们刚刚讲的觉相里面哈，它主要分的瓜符一是视觉体嘛，就是从107页这个文呐，107页这个文。那瓜符二是明觉相，是在111页，110。那在明觉相里面，又分大 A 大写的 A 呢？始觉见物相，大写的 B 是本觉随染相。所以从修行来说有始觉的，因为它有上次第嘛，就像导师举的譬喻啊，镜子好像全部都是灰尘， 刚开始擦的时候，就是刚开始修行的时候，擦了一点点，就可以显示它可以显示镜子就可以照物的那种功能嘛，所以擦一点就显示一点点，那擦了全部就是到了所谓的究竟圆满，实际上那个本觉，那本觉跟始觉实际上是一样，同样的镜子，只是你在擦的过程，它显示出来的功能，照物的功能有多少。所以那第二个大写 B 嘛，就是本觉随然，所以从本觉随然来说才有修行，可是在修行的过程实际上是大写 A 啦，等一下我们来看文就很清楚。那接着是大写 C, 就是它觉体广大相，所以在明觉相里面呢有这三个小点。那我先念一下107页这个所谓的四觉体，就是什么是觉啦，说渊觉之意者，就觉这个意涵是什么，就为心体离念，直接说说心体离念，实际上就是觉的意思。那离念相者，等虚空界无所不遍法界一相，即是如来平等法身。只要我们离念，离这个虚妄分别的话，所体验到的事实上就是诸法的实相。那依此法身说明本觉，何以故？本觉义者，对始觉义说，以始觉即通本觉。所以像擦镜子一样嘛，这个导师在后面都有譬喻。那接着请看110页，是从所谓的第二个明觉相里面，明觉相里面就开始从修行，因为如果你说本觉是没有修行的次第可说了，可是始觉刚开始修行就是算是一点点朝向觉悟嘛，所以就刚开始叫始觉见次。所以这边一开始就说始觉的名义啊，就那意涵是什么，那始觉义者，依本觉故有而有不觉，依不觉故说有始觉。导师这边就解释很清楚，说不觉或是跟本觉它实际上是相关的，那本觉跟始觉也是相待而有，实际上等你镜子擦得很干净，恢复它本来的那种照物的功能，那个就是本觉。可是你在还没有擦之前，这个照的功能显示种种颜色物品的这种功能没办法出现嘛，所以还是要修行。虽然有这个本觉，虽然镜子本身如果没有灰尘的话是可以显示种种的颜色人事物了，可是如果你没有擦，基本上它还是没办法显示。所以虽然这一部论讲所谓众生具有如来藏，具有这个所谓的无漏的功德，可是它还没有具足啊，还是要修行，所以这个叫始觉。所以本觉讲到本觉呢，就是有不觉，那如同我们说看不见或是忘记，你要先记得才可以说忘记。看不见是因为有见的功能，突然间眼睛生病了才说看不见，所以从本觉而知道有不觉嘛，依本觉故而有不觉，依的不觉而有始觉。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不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要去改正嘛，我们要去了知所谓的诸法实相，开始修行，开始发现镜子布满全部布满的灰尘，开始要去擦拭，这个就是始觉，开始修行。那接着是刮拂 B, 在三个一这边就讲义的三个一，这个开始要讲的是它的悟入的见次。入呢实际上就是体会诸法实相，就是怎么修行而可以得到究竟的圆满或究竟解脱嘛。那导师我们看一下这个贯科啦，贯科一样对应到刮拂大写 B, 这个误入的见次，下面导师是把它分为小写的 ABC 嘛，就是别说引经证 C 是觉者。那别说里面呢，我是把它我们看为讲义的三个一，一这边我是刮拂小 A 这边，我是借由导师的提示的，我再把它标成像刮拂小 A 是明究竟非究竟觉嘛，讲的就是什么是究竟觉，什么是非究竟觉。那刮拂 B 呢，在下面科判 凡夫虽能觉灭相，仍是不觉。这个就很清楚嘛。那接着在114页，就瓜佛的小写西这边，就是能觉异相，就两种人，这个是相似觉。那在117的最下面，小写的瓜佛小写 D 呢，法身菩萨能觉住相，这个叫随分觉。那最后是在119小写瓜佛小写 E,ABCD 的 E, 法云地圆满能觉身相究竟觉。那这边讲的是从一切有为法它有它的特征，所以有为法呢是从前面那边三个意义那边提到的，有为法就是有生住意灭相。那它从它的配属是从所谓的身相，就是心念或是妄念产生的最维系的叫身相，所以这个要到所谓法云地第十地的菩萨圆满究竟的菩萨最后一心呢，我们今天会讲到就是金刚预定而起的这个智慧去断除烦恼，他最后才可以觉所谓的初相。所以相对于身相是最维系，那所谓的灭相是最初的，所以这凡夫就可以。那我们来练，我来练一下这个三个一这边，先看瓜佛小写 A 的三个一，比较容易的一的，又以觉心缘故名究竟觉，不觉心缘故非究竟觉。所以它很简单，究竟觉就是圆满的觉悟嘛。那圆满的觉悟就是要觉悟到心的最根源，那就是我说的身相，就是最维系的心念。那 B 呢，就是凡夫的此意云何，如凡夫人觉知前念起恶故，人子后念念不起，虽复明觉即是不觉。虽然知道我们产生的贪嗔痴的烦恼不跟它相应，所以下一个刹那就不再升起所谓贪嗔痴的烦恼这种念头，这个叫觉。可是因为我们之后虽然你不起，之后欲尽，尤其那个尽很强啊，我们很喜欢的人或是我们很讨厌的人起贪或嗔嘛，这个劲很强的时候，实际上简单的说就是没有办法去除烦恼了。虽然或许今天可以，或许前十分钟可以，可是现在不见得可以。所以这个是凡夫，虽然可以觉知心念起恶念马上制止，这叫灭相，这叫灭相了，所以这个叫觉灭相了，那这个还不算是究竟的圆满。好，我们接着看到114这个觉意啊，生住意灭的意。那这是谁呢？谁在觉这个意象呢？那论这边提到，如二圣观智初发意菩萨等觉于念意念无意象，以舍出分别执着相故，名相是觉。所以是讲了两个人，二圣的观智就是对四谛的观慧，通达 无常苦空无我的智慧。那这边导师就区分一下说，二圣的智慧到底有没有办法证法空呢？那上次也有提到，就是不同说法了，中观基本上是有可能，只是中观系统的像龙树或是这个月称他们入中论所讲的嘛，就是对法无我没有圆满修，等于说他要遍观一切法空也是有可能，只是当下已经去除他的根本烦恼，他没有遍观一切法，就他达到我空了。那这是中观，可是后期大圣唯识或是如来藏系的，基本上它是就是有不同的见解的，就是二圣是可能没办法做的。不过这一部论导师在115页，虽然真常系的认为这个法空啊，二圣可能没办法证的，不过这一部论导师有提到了，以本论的思想，二圣是有法执， 然二圣人对法子也可以部分的遣除初分，所以虽然二圣观自以我空自为主，可是可以含摄一分初浅的法空自，所以这一部论是至少是如此的。那我们这个在后面我们看到，我们再来看看是不是就如同导师所说的。那接着是讲初发义，刚刚前面讲二圣的观自，接着讲初发义。初发义这个词啊，这个也是可以值得注意的。到底初发义等不等于初发心？很显然的，这部论的解释，初发义菩萨就是实住的发心住，这个是已经不是在我们说，如果修那个菩萨阶位嘛，实性叫实住，实性是为相嘛，这个在我们前面应该有看到，就是113的注脚240。那实住实行实为相是菩萨的三贤位了，所以他这边讲的初发义菩萨，他是属于内凡的，不是属于一般的凡夫。就菩萨或者这一部论而言，他是说发心住嘛。那我可能之前有讲过啊，这一部论实际上就是让大家起信，对大乘起信，起信实际上就是成就了所谓的实信。到了发心住，所以这一部论的重点，大圣起信论的重点上，就是说，当然，有不同的啦，就是万一你没有信心，读了这一部论，你可以至少成就发心住了，等于如同这边所说的初发义菩萨，所以这两类的人呢，实际上可以觉意相。那什么是觉意相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116，那上礼拜事实上我们是讲到116这边的，我们顺着文脉看下来，那二圣四果虽然声闻缘觉，我们一般说独觉他自己觉悟了，可是是当生觉悟，没有佛教导，可是过去还是跟佛学习的，所以他得的果事实上跟阿罗汉是一样的。所以二圣四果大圣三贤，就是实住实行实为相，都能觉这个念，心念的念的意变意。那念指的就是虚妄分别心念，那觉于念意就是觉悟虚妄分别心的意象。那从时间上观察嘛，就是跟前面或是跟后面没有一致，就是不一样，所以叫变意。那这个叫觉意象，就是知道希望分别心，或是心的升起，刹那刹那升起又消失嘛，刹那生灭，它是有不一样的变异的嘛。那念无意象是什么？叫做念无意象呢？就是知道这样子所谓的意象，实际上没有一个实在性，所以了知意象的无实性，就是无自性，这个叫觉了意象，就是念无意象。那二圣还有三贤位的菩萨可以知道妄念心中的变异相，从心意识上说，早期佛教阿含经基本上是不太会去分心意识怎么去分的，那部派佛教大概也是从功能上集其是心，意是思量，那后来唯识或者像真常系或者我们这一部论呢，基本上心呢就是第八了，四呢就是前六四，然后导师这边有讲嘛，六四的境界尤其是意识，所以心意识刚好是四，就是前六四，意呢就是思量意，所以第七，心呢就是阿赖耶，所以第八了，可以这么去理解了，心意识等于是八七六，好，这边继续看哦。所谓的觉意象啊，觉这个心念的变意象，实际上是了知六识的境界，尤其是意识，就是说有时候生起来是心念，有时候是善，有时候是恶嘛。那在见色闻声产生种种的变化。那经中就用大海来做譬喻了，大海的波浪是动荡不止，就如同六识的起灭变异也是如此。那经过修行让心定下来的时候，可以看到六识的起灭变异的境界，升起消失的境界。 可是呢，不是只有在定中看到，就是这个阶段，就是二圣四果还有大圣三贤位的菩萨，他除了在定中看到，而且也可以观到什么？同时能有观智，哦，这种观察的这个智慧，了知六识的起灭变异没有实在性，哦，就这样，这个，所以第一个它有两个层次，哦，先了知六识有起灭变异的境界，这个就是所谓的觉与念意，啊，就是论文上的就觉那个念意嘛，念头的变异嘛。那接着有观智可以知道这样的变异是无自性，这个就是念无异相。好，导师上这个文就是解释。好，那接着又说为什么说没有变异的实在性，因为从变异是从时间的相续性而说嘛，从前跟后来比对完全一致叫没有变异，啊，可是不可能完全一致，就算是人也是叫相似相续嘛。所以前后的相续相可说是假有相，那如果就暂时有的嘛，如果直观一一心念的字体就可以看到常处自性而没有差别相可说。那导师有个破折号叫莫那心境，等于是莫那心就第七世的所缘境，那第七世的所缘境呢基本上就是阿赖耶识的，就这个我们后面你先注意一下，在后面118页有提到，就是这个第七义第七的莫那世呢，常以阿赖耶识认为阿赖耶识是常是义而执为我了，所以我觉得这边的所谓的莫那心境指的就是阿赖耶识。那这样子阿赖耶识跟刚刚那个譬喻来说，它譬喻就是大海，我们后面也会看到大海因为有风嘛，所以会起波浪，所以波浪是指六世或是七世的，可是大海是指的是阿赖耶识。那这样子的说法就是观察好像有六世的升起消失就是产生作用，可是有更深层好像心本质上没有在变动的，就如同大海风平浪静嘛，就是没有风的时候感觉上是大海是很平静的，那这个跟之前所说的生物学派有提到这个通达心念无变异相。我们前面像44页或是104页就讲到像一心相续啊，或是本心性本净，一心相续就是一个心嘛，延续，或者我在注脚246这边所提到的就是有一个类似有一个本维系啊，维系系心，有一个维系的心，系意识的。好，那我们接着看117页，117页。那于六世心行中，六世心行，心行这个语词我们看过几次的，简单的说导师在起心论讲记的384有提到，就是心心所的一切活动了。所以在六识的心理活动当下了知意象，我们知道这个意象就是念头前后没有一致叫意象。那接着又通达意象的无实有性，这个就是念无意象，一个是念意象，一个是念无意象，这样子呢就可以遣除对意象这种变异的意象的执着。那对心意识来说，就这三个来说是觉悟意识的境界的。那跟下面要说的六种初相，其中的觉悟即名字相，还有执取相，还有跟下面要说到的六种染心，就是觉悟执染相，执相应染。那我们看一下注脚248了，注脚248呢，这我们在后面会看到瓜弗二这边呢，那意识相应染就是呢六出相中的直取相跟记名之相。直取相简单的说是攀缘外境，对外境认为是实。那记名之相呢，我们对这个所谓的世俗言说了，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实有性。 那意是以爱见烦恼的染心聚起，外取即止，就对外产生认识，就产生执着了。就中观来说，就是实有性的，我们自然而然会觉得这个所认识到、所接触到的都是实有，而且是常住不变的。这个跟我们讲人际关系啊，或者是有时候在人跟人争吵的时候，常说有时候会说嘛，你怎么都没有变？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没有变，你才会觉得别人没有变嘛。所以就是说，怎么过那么久，你还是这样子都没有变？自然因为是凡夫嘛，有这个自信子都是如此。所以这边就是一样，外取而进即止，所以这个叫直相应难。那约二圣说呢，依此二圣的解脱，可以得到无学解脱的时候，能远离断尽。所以这个所谓的直相应然是二圣。所以导师为什么这边才提这个所谓的直相应然，因为我们这边也是提到这个变异相嘛，可以知道这个异相，又可以知道这个异相的无自性。这个是二圣的观智，还有这个初发意的菩萨。所以接着看，那约大圣说是灯初发住性相应地，即能远离。好，所以这个就是可以互相对应的。那我们接着看为本文，那一样是解释论，这样的觉了，就是觉了所谓的意象，还有了知意象无实有性。那以舍出分别执着相，这边还是在所谓的了知心念的相，并不是在了知心。等一下为什么这么说，等一下看就知道。所以这边是以嘛，以什么什么故，这个古文的用法就是以，就是因啊，因为的因嘛，因舍了出分别执着相的缘故，所以称作或者叫做相识觉。那出分别是对觉了住相中的分别而说出，就简单的说呢，出分别就是六识的分别，这个叫出分别。那细分别呢，就是莫那还有阿赖耶识，阿赖耶的分别叫细分别。舍出分别的随境执着相，就是舍六相中的寂明止相还有支取相。但是呢，还是相似的觉，不是彻底的觉悟，因为虽能于六世的我执还有少分的法执觉了，但是还是不能体证诸法实性。那这一部论讲的这个所谓诸法实性，就是真如性或者如来藏。如来藏它是虽然是诸法实性，可是它是真实不空哦。这边是就是跟中观不一样的，就是一样讲诸法实性真如性的，或者是讲如来藏，大家诠释不一样。这一部论讲虽然是一样是诸法实性，可是这样的实性是真实的，因为它还有除了诸法实相那个面相之外，如来藏本身又包含了一个叫无漏的功德，无漏的称心功德，好，这个是要有的了。好，所以这个只是相似于真实的觉悟，可是还不是嘛，因为他只是知道六识的我执还有少分的法执，这个叫相似觉。这个就是二圣的观察的智慧，还有初发意的菩萨可以观察到的。那接着是法身菩萨，我们看118。如法身菩萨等，觉于念住念无住相，以离分别出念相，名随分觉。所以这个是觉了，就是了知住相。我们从虽然有违法，我们常说是生住一面相，不过我们是从所谓出，从观察出相、意相、住相，就最维系的是身相，它是照这个次第而来。那实地菩萨都可以叫做法身菩萨，实地这边讲的是从出 哦，这第一地到第十地，哦，就十个了，哦，不是第十地哦，这边讲的，哦，那以十地菩萨都能觉悟诸法的真性，哦，就真实性或者诸法实性，啊，那一样这个以还是因啊，因为的因嘛，哦，所以他分证如来平等法身，哦，能觉证一分的法身，所以这样的法身菩萨又称为法身大士，哦，那十地菩萨呢都可以觉念得住还有无住了，哦，要念无住相，哦，就是意思呢就是能知道或觉照观察这个住相，哦，并知道这个住相是没有自信，哦，没有真实的自信，哦，那从心意识的来区分的话，这个是了知的莫那，哦，莫那就是第七的，哦，那这个所谓的莫那也是五种意的后世，哦，这个都在后面会提到了。那如果你们要先看是在注脚250，哦，后面四就是五种意，哦，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在瓜不一啊，瓜不一这边提到以一的阿离耶识说有无明不觉而起，哦，所以它是依着这个阿离耶识，就依着大海有这些作用，能见能现能取境界能，起念相续故说为义，哦，那此义复有五种，哦，因为为一名一者名业识，二者名转识，三名现识，四者名智识，五者名为相续识，哦，这个我们之后会再看，啊，好，所以这边讲的是不是就是意识不是从那个最后面就是升起作用来说了，那我们再看为本文了，就是觉悟莫那的后世，就是它有升起作用这些。那接着看本文，六世妄想的波腾，就像波浪涌起的样态的状态这样子，所以由心境可以了知，这个是可以了知的。导师讲的是意象，就是在心静定的时候可以了知的是意象。可是实际上说呢，维系的妄想执着还在翻动，就是还在骚扰，还在扰动的。那唯识中呢，名词就是称这样子的莫那叫做恒省思量意。那什么意思呢？导师解释，即啊，就是呢，恒常审细地思维啊，量度哈，度哈，我是现代中文的话是量度了哈，就是思量的意思的哈，仔细的思量。第八就是阿赖耶以为我哈，那阿赖耶是本非常依嘛哈，它不是常住，也不是恒依啊，不是独。很独一的哈，可是因为莫那哈就是这样的第七识哈，他不了知，以为这个阿赖耶识是常是一而执为我。哦，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就是我刚前面所讲的莫那心境，莫那的观察的对象，实际上就观察阿赖耶识，而且认为他是常是一，把他认为是我了。好，我们接着看哈。赖也的市场是一莫那取为住相，所以这边所谓的觉住相实际上是觉的是什么，就这样就是觉这个阿赖耶识是常是一嘛，是常的是一的，而起执着，那此应以法执为主，这个应该是以法执为主了。那我们接着看导师这边譬喻，就如海中的巨浪因风止息归于平静，感觉上风平浪静，海面是平静的，可是海内里面有微细的波动，人是有存在嘛？那这个微细的波动似乎平静，所以就譬喻成住相，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样还是阿赖耶识嘛？所以它的对象还是观察这个归相，所以这边的住相所指的就是莫那，就前面讲莫那的心境嘛。 就觉悟莫那的心境。那莫那的观察的所缘，是让就是阿赖耶识的哈。那我们接着看下来哈，实地菩萨能觉于念住，能观莫那心境嘛哈，觉照这维系的相续市场是一相哈。那法身菩萨能觉此妄念哈，虚妄分别心的住相哈，这个是属于住相了哈。这样的妄念就是虚妄分别心的，虽然感觉上没有，好像没有在升起作用，事实上还有维系嘛。维系的劳动哈，那这是属于觉住相哦，哈，就是觉于住相的住相哈。那接着呢，更能觉了妄念住相实在性不可得，就是无自性，所以说叫念无住相。所以前面那一句呢，就是觉了住相，觉了住相哈。后面这一句就是念无住相，所以。跟前面的那个意无意相一样啦，就是先知道心念有变异，这边一样感觉上心好像有个住相，可是这样的住相实际上也是无自性的。那我们接着看，这是能进一步的了知阿赖耶心境，而觉照莫那即执住相的非实有，就是他进一步去通达，因为这样的所谓的住相是无自性嘛。那我们接着看下来，那实地菩萨能离呢维系的分别初念相，维系分别的初念相，所以它不是只是前面讲的初分别，是维系分别的初念相。那分别对前面所讲的初分别而说，法身菩萨能遣除这个维系的分别，所以它是有两个层次的，维系的分别是对前面二圣还有初发义菩萨的分别而说嘛。那初念相是对接下来等一下要讲的觉悟生相的维系念而说的，所以它是这个是有两个内涵，应该可以吧。就是这边所讲的的分别是系的分别，那为什么叫细分别，是跟前面那边刚刚所讲到的觉知六识的意象而比，这个叫细的分别。可是另外有一个词叫初念相，初念相是接下来我们等一下要说，如果你可以觉悟生相，生住一面的生相，那个念是比较维系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初念。那可以觉知这样的就叫随分觉，那天台宗就说这是分证，就是说随分觉在天台宗称为分证。那什么意思，就实地菩萨每地有每地证悟的真如，所以实地就有十种真如了。那能觉的菩萨是多种，有多少就是有深浅不一样，这是随菩萨的观智，看哪一地的菩萨有 不一样嘛。可是每个人所观察到或觉证到的这个诸法的真实性，还是觉悟到的是一样啦，不过所觉悟的质上是一样，量上可能有不一样，有深浅上不一样。那这边法身菩萨所觉悟的都能与如来藏相契合，所以可称为真正的觉悟。可是这个地方还是分证，因为不是圆满，所以叫随分觉。另外要区别一下，就是说这个跟修定，就修定跟修定慧是不一样的。修定是可以觉了意象，那什么是意象啊，实际上就是六识的起灭嘛。意象我们前面有讲六识的起灭，就如同你无想定嘛，六令六识不起，但是不能觉念无意象，因为这个要观慧，你才有办法观察所谓的意象是无自性，这个是要观慧的作用，并不是你修定让这个心不起六识不起或心不起作用是可以。那觉住相更是呢不共外道了，这个要更维系的。好，接着看 究竟觉，究竟觉，好，我们接着看究竟觉。如菩萨地尽圆满满足方便一念相应决心初起心无初相以远离维系念故得见心性心即是常住名究竟觉心性我们说在这边讲就是心自体心的本质是什么呢就看到心的最究竟的真实那这边有一个词决心初起决心初起心无初相这八个字我们接着会常看到了所以你可能把它稍微画一下那请看120页120页这边讲此名觉了身相菩萨地尽指的是地十法云地圆满那此时一切功德方便都圆满具足那什么是一念相应呢那这个是做第十地菩萨最后一心到成佛的那个念最后一个念因为下一个成佛就是最后一念嘛最后再成就佛道之后就是佛的念的所以呢就这个地方叫最后一念一般都称为所谓的金刚预定那约无间道与解脱道来说无间道这是金刚预定属于无间道了解脱道就是正断烦恼得究竟的这个无漏心这无间道是这个啦那解脱道就是成佛嘛我们看一下注脚252在圣蛮经讲记有提到正普离智而成佛的时候无明住地已经断尽那断此无明住地的就讲的是烦恼嘛无明最维系的无明无始无明那是菩萨最后心的金刚预定起如金刚的智慧这前面这个如金刚的智慧就是我们本文刚刚所讲无间道断惑的那个无漏心啊就如金刚的智慧能断无明住地那金刚预定是无间道成佛得菩提智这边菩提智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嘛就是解脱道那佛菩提现前无明住地再也不生起所以说菩萨菩提智能断那看为本文啊解脱道就是成就了这个解脱道无间道上也不是大圣嘛有部也是常用这个见到十五心十六心有一说了那见到十五心或十六心它也是有分苦集灭道嘛也是有分苦集灭道也要配合所谓的法智类智所以又把它总共苦集灭道嘛法智类智又分为解脱道跟无间道所以全部十六心四乘二乘二了所以全部是十六好我们看为本文所以这个一念相应指的就是金刚预定那大圣经呢有时候会称作这一念相应妙智那我查了一下大概一念相应妙慧是比较多的或一念相应慧智慧智慧的那基本上就是一样的接着看究竟的净智清净的智慧一旦现前那这时候呢就会叫做一念相应妙智那这一部论在这一部论里面叫一念相应那这样一念相应的清净智无漏智就是呢能觉心初起什么叫能觉心就领悟或者明白这个心初起就最初升起的意思那从断惑说而说呢是正觉正断心事的初起相就是身相那这个是不是第一心呢这个我们后面再来看那这边所要讲的是说你只要 升起这个清净智，就可以觉察或观察或领悟到心的身相，心最开始升起。当这个决心现起时，不但能觉了心念的身相无实而不可得，简单的说就是无自性，没有实在而且不可得嘛，就是无自性。那初起的身相已经彻底的净尽，就是刚开始，因为从初到细嘛，从灭相观观观到所谓的身相，所以身相是最新的产生作用的最源头。一般我们后面会说到是无始无明，所以这时候你这个所谓的清净智升起，那知道这个身相，新的身相无不可得，那新的身相事实上也都断尽了，没有一点点，没有剩下一点点，所以这个叫并无先好，一点都没有，就是所以叫心无初相。那这边所说的是心呢，不是说念，因为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讲义六十五页有提到了，就这部论里面就是心有可能是真有妄，可是如果心跟念头加在一起，一定是虚妄分别，一定是虚妄分别。所以这边讲的是讲心啊，心的初啊，最开始嘛，哈，应该不是啊，等一下会看的哈。那因为念呢是约希望分别说，所以这个心念有所谓的灭意住相，都是在虚妄分别、虚妄的分别心中去了知。那现在是妙智净智现前，所以妄念尽除。虽然这个正断或正觉妄念的身相，可是这个就是你所观的对象或是所断除的，就是妄念的身相，而不是妄念的心境。所以说呢，决心初起，心无初相。那初相是从最初的身相，那是属于虚妄分别念的根源。那成佛的当下是就如实觉知身相不可得，那远离了虚妄分别念，那简单的说就是离念的心体，当下呢就是觉嘛，我们说觉就是心体离念嘛，所以离念的心体再也没有维系的妄念执着，就遣除了无始无明住地。这个无始无明，这个前面92页注脚193有提到，当下就是那时候呢，就可以见心的本质，心就是常住，这个就是真正的明心见性，正觉真心常住没有变异。所以这边所说的诸法实相，这如来藏心，诸法实相基本上虽然是一切法的本质的真相，可是而且是常住的，是实有的，真实有的。那我们接着看121，那觉这个就是所谓的觉到，觉知到了，说通达了自心的原根源，而且是究竟圆满的觉悟，这个叫明究竟觉。这个所谓的究竟觉就回应到前面三个一啊，什么叫究竟非究竟，有没有一这边有提到嘛，觉心缘故名究竟觉，所以在这个地方才叫觉心缘，体证到心的最维系最源头嘛。那最维系最源头就是知道心的身相，心的身相。好，我们接看讲义的121，接着是另外一个主题啊，他引经证明嘛。好，这边是故修多罗说，若有众生能观无念者，则为向佛之故。那始觉，所以这边还是在始觉的见次觉悟嘛，都依于无念而说。那这个是可以以经说为证明。 那可是到底是什么经呢？导师目前是没有确定的文呢，因为经上说若有众生嘛，能观无念者则为向佛智。这导师又语词要代考，那我注脚二五四是我只是比较相近的，可是也不是完全，就几个词有比较划线的地方是断一切行，断一切智，名为佛智。那无念，无念念灭，即是佛智。还是没有那么一致的了。好，我们看回本文，看导师怎么解释。那观无念，不是说有一个无念境可以观了，也不是说从什么都不起分别去修行。这个我们前面有提到了了。我们先把这一段看完再说。这个导师强调中观唯识都在修所谓的智慧嘛，修智慧一定要从闻而思而修，最后在修的过程就是将听闻的内容思维之后再定观察，用慧去观察所听闻所思维的内容。简单的说就是三法应或是一时相应啊，就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或是大圣一切法无自性这个道理。那观得很再深刻，维系、哦、再维系之后才升级所谓的无漏智。无漏智所对的就是诸法实相、哦、所以你一开始没有这个次第就要修无分别、哦、这样的无分别、哦、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哦、这我们前面有提到。那无念这边也是如此，我们接着看导师的解释、哦，那观无念就是从头到尾，从开始有修行开始就什么，这边所讲的绝于念意，念无意相，这边实际上都是有这个观慧的作用，观察了，而且绝于念住、念无住的这些。那佛法的修学者观察心念的生住意面相，虚妄不实，无自体性、无自性，这个就是所谓的观无念的意涵。那这样的观察是可以向佛智，朝向佛智前进的。观无念是相同，是同一个妄心无自性的正观，就是正观这个心念的无自性，不管你观它是身住意灭都是如此。所以所观的对象不一样，可是能观的智慧是一致，就是所谓的无念，这样的无念，就观这些所缘境是无实性嘛，所以这个叫无念。那即使妄心无性的唯一正观就是无念观，就是观察心啊，应该是观察心念，观察这个虚妄分别的心念是无性无自性，这个叫无念观嘛。这样一道深入直向究竟的佛智，这个如果我们从这一部论来说，是在前面讲义啊，讲那个76到77这边，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如果没有带我念一下哈，那边讲到的是什么随顺跟得入了哈，讲义76哈，啊不是72到73。这边就提到，我念一下文啊，论文这边齁，这边就导师的科判是释疑嘛，齁，就是问曰，齁，问曰，齁，若如是义者，诸众生的云何随顺而得入，齁，答曰，若知一切法虽说无有人说可说，虽念亦无有人念可念，是名随顺，齁。虽然要借由语文字啊，齁，虽然还是要修行，可是你要知道这个诸法实相事实上是超越人所、哦、没有超越语言文字的说明嘛，所以没有人所所说嘛，那也超越心意识分别啦，所以无念所能念所念嘛。那若离于念名为得入，得入就是证入实相啦、哦、所以这边所讲的我们看72页的最后一行啦、哦， 佛法的修行开悟是要在言说思念中去观察，没有人说所说人念所念的实气嘛，就是实就是无自性的、啊、从这说还有念的无实性正观中去修随顺圣意的正观。随顺圣意就是说你要修无分别嘛，那你要怎么达到无分别？你还是一开始要分别，要怎样分别？分别一切法空无自性啊，这个就是分，虽然是分别，可是这样分别是顺于正义的，顺于圣意的了。所以导师这边有讲嘛，如闭口不说，意心无念，就是止心不念的，就如同禅宗说嘛，用观话头，大概都是用一个话头去止，止啊。你就要升起什么事，如果你是观的是他虽然用观这个词的观话头嘛，所以说观念佛的是谁，你只要任何想法就是用这个去指，不管你生什么念头就用这个去指，基本上它比较是指的，所以一心无念这个不能称作随顺，真正的随顺要在这言说思念中去正确了知，还有言说还有思念的虚妄不实、那若再进一步以般若会通达一切法，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体悟离于妄念，即是得入、这个在注脚152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应该也有看多很多次了、像瓜佛二呢、在宝积经讲记提到、无漏甚至、无漏甚至跟我们这边所说的这个体证这个究竟圆满这个一样的、那无漏甚至是要怎么升起、一般是认为我们凡夫都是虚妄分别是妄事嘛，所以这样子分别观没办法引发无漏甚至、不但不能反而是障碍，所以有些也会说所知障嘛，所知障的诠释有些会说因为知道太多变成所知障、这个也不看这是哪个学说啦、可是中观唯识他们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在瓜佛三、瓜佛三、一样讲划线的地方嘛，直坐直下不做分别去参证的方便是中国禅者的见解、可是印度所传的佛法不管是声闻大圣中观唯识都重视闻思入分别、这一的名言离名言，一的世俗入圣意嘛，就如同我说了你要先观法的无自性、这样的观察是属于分别，可是这样分别是顺于这种无分别的圣意，所以最后才有办法得到所谓的无分别的这种无分别智。那看为121这边一样的，虽然最后所生的这种究竟的圆满佛智，它是离于种种分别嘛，可是我们前面的观心念的灭生住意灭，除了观察它的生住意灭之外，还要知道这所谓的生住意灭相都是无自性，这样的观察叫做观无念，并不是什么都不要升起念头。好，那我们先休息，等一下再从抉择。抉择这边呢，大概他我借由导师的文，我把它切了三个小点，就是瓜佛的 ABC 的。那我们等一下再从讲义121页开始。